那我想，对于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而言呢，我们也许没有这个犹太律法的这一种的问题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哈，我们没有那种那个叫什么割礼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在亚洲的时候呢，也没有人会因为割礼的问题呢来跟你抗衡哈。但是这个割礼的问题在当时呢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以至于造成了很多的人呢把十字架的这个信心的恩典转移到这个律法这个割礼哈，犹太人的礼仪规范里边，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了很大的冲突。那也因为这个冲突呢，保罗就写了加拉太书啊。但是这个加拉太书呢，当然我们今天从一个将近2000年之后的一个中华文化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能不理解他们之间的这样子的这么大的冲突哈。但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当中看得出来哈。保罗他很坚持他这一点，那这个我们必须要怎么讲？我们必须要尊重他，因为毕竟保罗呢，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啊。好，我们今天看那个加拉太书5章第2节，那么5章第2讲，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是从4章21节开始哈。所以，因为我没有分享我的这个screen 哈，我不会分享呢我所写的笔记哈 所以呢，你们在听我讲的时候呢，最棒的最好就打开你的圣经哈，因为我讲到我是按着章节来讲的。4章21节，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就是对那一些原本接受耶稣基督的、以信心承接十字架上恩典的人，他们呢，他们要回去怎么样？回去再受律法主义的掌管。所以这个就是摩西不是摩西的律法哈，这个就是保罗他在讲说，哎。你们这些要重新回归到律法之下的人，你们没听见过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啊，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是侍女所生，一个是自由的妇人所生的。那么这个侍女呢，其实原文就是奴隶了，是一个女奴啊，女奴生的儿子还是奴隶，除非莎拉都到死的时候没有生，所以呢。这个妾所生的呢，才能够承受产业。OK，这就是在亚伯拉罕他的妾当中呢，产生出来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但是最重点的就是撒拉生的才算是他的后裔。那你要把握住这一点哈。23节，那侍女所生是按着血气生的，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因为亚伯拉罕答应被神应许他的后裔将来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但他讲得很清楚，是撒拉生的，不是夏甲生的哈。那撒拉看自己不生育呢，就跟他的先生亚伯拉罕讲说：“哎，我的侍女哈，我这个女奴夏甲呢，你跟她上床，她替你生下来孩子算我的。”所以呢，亚伯拉罕也同意了。那么夏甲很高兴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就是血气，这不是按着仁义哈。这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呢，很清楚的，自己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神的应许 （promise） 应许你，给你什么？你是相不相信？所以亚伯拉罕相信了， 相信的话神就算他为义，那这个整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本，所以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的老祖宗啊。那我们在讲说，诶，你一个有信心的人怎么也去听从老婆的建议呢，收了一个妾哈。那你要知道当时呢，可能有他们这个风俗哈，可能只是这个大老婆说可以的话他就可以哈。但是呢你可能会这个提出一个信心的这种的看见说，诶，你既然是这么样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为什么还是有血气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你也要知道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也难免会有血气的时候。OK， 意思就是说有他的人的意识的时候，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其实也给我们一些安慰哈。我们不是说像亚伯拉罕这么有信心的人，我们有些时候还是会按着自己的意识来行哈。但这个不是给我们有犯罪的借口。但不管怎么样呢，孩子生下来了。所以呢，从这个比方来讲呢，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是西奈山的。生子为奴啊，是夏甲。那夏甲呢，是指阿拉伯的西奈山啊。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阿拉伯的西奈山，西奈山是在阿拉伯，不是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我们在过去呢，好几百年都以为是在那边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在阿拉伯的西奈山哈。所以呢，其实圣经上早就讲得很清楚了，西奈山是在阿拉伯，不是在埃及这边。那到现在在上个世纪才有人去找到了。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就把那个图画给大家。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就是预表它是一个属地的耶路撒冷。OK？ 那所以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意思就是说是在律法的捆绑之下。但是那个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是自主的，是自由的。那么这个天上的就是的另外一个就是 Sarah。 Sarah 是我们的母亲啊。那我们待会今天要讲的这个母亲啊，我们讲到那个 brethren 啊，这个撒拉是多国之母，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但是呢，一个基督徒的重生呢，是圣灵做的。这个圣灵的做是透过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得到了救赎，然后信徒重生啊。那这个重生就是一个生出来。那27节，因为经上记得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更多啊。当然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说，哦，这是在这个描述我们撒拉哈，他是不怀孕不生养的，哎，他的儿女众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讲到新约的儿女，就是新耶路撒冷。他收养的儿女不需要经过惨难，而是凭着信心来的。所以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OK， 虽然以撒在当时当然是透过真正的撒拉把他生下来，但是在这边取的是他的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因为他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凭着应许领受了儿子的身份。 OK， 那么28、29、30节呢，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上一次的作业也有写到有一些关于这一些方面的现象。那么在30节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经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把侍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侍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意思就是说，诶，我们现在已经既然接受了使人自由的福音，那为什么我们又要回去去做这个律法的奴隶呢？这个就是啊，整个加拉太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因为他用这个夏甲和他儿子被赶出去来说明呢，自主妇人啊的儿子，你不能够跟这个守律法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因为你是要承受产业的，他不可以。也就保罗用这一个来证明，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是承受的，是自由的，是自主的，是不应该回归到律法里面。OK， 那我们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啊。那很不幸的，他在他的书籍里面，上帝之城 City of God， 他把基督的死完全归咎于整个犹太民族和所有的犹太人，所以呢，他认为在这个上帝之城里面不应该有犹太人，犹太人也不应该在这里面啊做生意啊，甚至他说基督徒应该去逼迫犹太人。那这样子的观念呢，就影响到后世后代，所以以至于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所到之处呢，就要问说：“哎，你们这里有没有犹太人？”有犹太人，他们就去杀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这个反犹太主义呢，就是从这个啊奥古斯丁开始。而奥古斯丁呢，他就是引用加拉太书4:30，把侍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把他们赶出去。我想这个是造成我们历史历代以来一个很严重的反犹太，那个反犹太的这个思想就不去学习犹太人任何关于犹太人的东西，包括他们的节期啦，包括他们的这个风俗习惯啦，他完全撇弃他，因为他们认为基督耶稣的死就是完全是犹太人干的，所以呢，犹太人要把他杀了，哎，这是好像是在为耶稣基督报仇啊。所以这样子的观念呢，以至于演变成为反犹太主义。对，犹太人到哪边去呢，都被人家讨厌，都被什么，都被基督徒天主教徒讨厌，所以难怪呢，犹太人呢就很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了。哇，你这个千百年来的这个国仇家恨都是你们基督徒搞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彼此饶恕，也让那些受迫害的犹太人不要因为先祖的关系呢而不承认这个弥赛亚。OK， 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里面一个蛮悲伤的例子啊。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呢，弟兄姐妹你也要知道啊。那这个是很显然的，我们这位奥古斯丁呢，他误用了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个这跟犹太人没有关系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呢无限的扩大啊，变成了一个反犹太的这个主义啊盛行啊，没想到他影响了后世后代啊，一直到现在这个反犹太的观念也是在民间当中还是有这样子的例子啊，所以呢，我们求主啊，能够消弭这样子的种族歧视。好。 三十一节这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侍女的儿女，而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那么我们进入到第五章，我们第五章只讲了六节，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持续的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持续的辖制。那我很喜欢那个简明圣经所讲，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你们要坚决的抓紧那份自由，不要再想依靠遵守摩西律法而被上帝看成正直清白的了。这个办法行不通啊，只会给你们无穷的压力，使你们变成好像被沉重的恶压着，再度成为奴隶了。所以这一节也可以讲说是整个加拉太书的 key verse 钥匙节哈。我们新约的信徒不要再被旧约的律法捆绑了， OK， 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得到自由了，不再欠行全律法的责任。那这边讲到这个律法，你要特别的注意，当我们说自由的时候呢，不再被旧约的律法捆绑，那这个地方有一条很细的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你需不需要遵守呢？你还是需要去遵守了，因为在这边所讲的奴仆的恶是说旧约律法里面，律法包括很多东西，礼仪上面的律法，也有道德上面的律法。保罗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再想外邦人信耶稣之后呢，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保罗他整个的重点，所谓的律法与恩典啊，这个之间的这种差异呢，他是主要是在讲这件事情。OK， 他并没有说你们犹太人怎么样，你们犹太人呢完完全全就不要管了，他。没有这样子，因为他到后来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你们有人看这日比较重要啊，那有人看每一天都一样 ,OK, 有人有什么东西不吃啊，有些人他很有信心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你吃的是为主吃的，不吃的也是为主不吃的，那反正呢你只要为主就好了 ,OK。所以保罗他后来呢也有一些的放宽，让大家在这个基督里面呢有自由， OK， 外邦人也不需要再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那这是保罗最主要的论点，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它有三方面的意思。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不再做律法的奴隶了，我们不必要像法利赛人，因为记得保罗他自己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非常了解他穆德上面呢旧约这个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拉比所写的事情，他很清楚的，他也去遵守的，他也去守啊，哇，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为主大发热心，还到处逼迫基督徒。但是他说你不要再做这个律法的奴仆了， OK， 因为你自由了，你不必再去花时间去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守什么，生怕你得罪了上帝。那现在呢整个的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dramatic shift， 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变。那保罗他说呢，你花时间去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他说你现在要花时间去想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五章的重点。所以希望你不要听了前面四章以后就觉得哇，我们好像不需要去守旧约的律法了，我们有很多事情哦。那这个地方是有一条很细的线，你必须要很明白保罗在这边有表达什么。第二方面呢， 基督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的第二方面，就是不再做肉体罪恶的奴仆啊。这是第五章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要讲的，也是我们最精彩的哈。圣灵九种果实在那个里面哈，就是你不做肉体罪恶的奴仆，这是基督释放我们得自由。第三方面，你得自由做什么？甘心乐意的做爱心的奴仆，也就是做基督的奴仆，就是我们今天会讲的十三、十四节第五章。OK， 所以我们要知道哈，神爱我们。OK， 他不是叫我们啊完完全全丢掉了旧约的律法，那记得，永远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五章讲得很清楚，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 fulfill， 要成全律法。那你说那用什么成全呢？耶稣基督是用爱来成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完完全全明白，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也是要用爱来成全。因为所有的爱心都在所有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成全了，待会我们会看到。好，五章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跟你们无益了。 OK OK， 那原本是犹太人，那你已经割了就算了。五章三节，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这也包括了犹太人。那犹太人信耶稣之后呢，他就不需要去斤斤计较，哇、哦，我到底啊，无孝节啊，我该做什么？哦，逾越节我该做什么？啊、哦，什么什么很多规定的。那现在这些都不需要去遵守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爱心、信心跟什么被圣灵充满。那你要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哦。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哎，我们好好研读圣经的时候，那你一定要知道嘛，清楚，你不可以，也不可以，不能糊里糊涂的。OK， 那居然有了牧师啊，跟我讲，旧约都不重要，旧约都是讲律法的，我们现在新约是自由的，我们不要去看律法。我说天哪，哪还有这种牧师在跟我讲这样的事情？很难想象啊，感谢赞美主。好，第四节，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 OK， 那意思就是说，你是靠信心称义还是靠律法称义？行律法称义。那我们在这一节圣经中从恩典当中坠落，哇，这个坠落跟那个罗马书七章第六节讲到那个脱离哈，那个脱离就是说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讲到了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呢，诶，她就脱离了跟丈夫的关系哈。那意思就是说隔绝啊，那意思就是我们如果靠律法称义的话，那我们就跟基督离婚的了，我们是跟律法结婚的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现在加拉太人呢，你本来是嫁给耶稣的啊，都是心腹嘛，现在就要跟基督离婚啊，去嫁给律法了。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守律法啦，守安息日啦，守节期啦，不是一件喜事，诶，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因为你跟基督离婚了。诶，保罗他的意思是在这边的。所以呢，你就是跟恩典隔开坠落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但是这个奥古斯丁啊，这个老兄哦，他也很喜欢读加拉太书，我猜哈。他就按着这一节圣经哦，他发展了一个叫做取代神学 （replacement theology）。 这个取代神学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啊，就是旧约圣经当中上帝对以色列人所有的应许到了新约时代全部被教会取代，所以这叫做取代神学。意思就是说犹太人都没份的了，所以这个取代神学基本上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保罗他在罗马书九十十一三章里面也讲到，犹太人是暂时被弃，将来还要被接上去。那这个暂时被弃不是永远隔绝，所以呢不是取代神学，不是取代了所有犹太人神对他们的应许，而应该是都有。从一个基督教会的角度上来看，神对以色列的应许也给了教会，但教会不是来取代的。取代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从此没份了，那他根据的就是犹太人从恩典当中坠落了，他的重点，他的主要的依据就是说犹太人从恩典当中坠落。所以你看到吗，我们那个搞神学的人哦，有些时候呢你现在看了以后就啼笑皆非，你就会看到他也许他对犹太人本来就有意见，我不晓得他怎么会写这个样子，但是他这样子的概念影响了后世教会很深远。 OK， 所以呢我们要提一下，所以你看到呢在认识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定要非常小心，你不要单单只根据一节两节圣经就发展一套你的神学思想，那是很危险的，那是非常 dangerous， 危险到一个地步，你的论述很可能会影响别人，而且会影响后世很多的人，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小心。那我们读的人，我们学习的人也要自己小心，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说哇奥古斯汀哦，好伟大的神学家哦，他说的一定有道理。我告诉你，没有道理就是没有道理，他的这样的论点呢你要撇弃， OK， 因为跟其他经文所记载的不符合。那我们今天在研究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要分辨的很清楚，你跟我都需要分辨，因为神的话是需要什么，是需要分辨。感谢赞美主。好，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持续的等候所盼望的义。 OK， 那这个就是讲到了一个 how， 一个如何的事情。 OK，在当代圣经是这样讲，他说至于我们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我们盼望实现上帝使我们成为义人。 OK， 所以呢这个如何等候神，如何等待盼望的义实现，你是要透过圣灵，透过信心。那对我来讲这个就是透过圣灵的浇灌，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你跟我都在耶稣的面前被称为义人。我的应用就是这样。 OK， 如果你跟随我的话，你会好好操练，因为在意象当中，这就是我常常在讲我用这个读圣经看意象跟着我们火传学院还有我们东湾爱修教会的同学会友们，我常常这样讲，你真正的凭着信心要看见上帝做的事情，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看见神终将宣告你我是义人，以一个信心的想象力想象神的话， 你就会盼望。嘿，了解了。所以你需要常常被圣灵的浇灌，你的心要改变，你的心已经不是在看说哦，要过逾越节，哦，要过无酵节，哇，我家里要清洁，我家里要扫，我家里要一尘不染啊，一点酵都不能有啊 ，OK。哇，打扫的清洁啊！我跟邻居之间什么关系？我跟邻居之间，我们要吃一头羊还是三家两家来杀一头羊等等之类的，安排的很好哦！哇，你在搞这些事情，但是现在新约是不一样，新约是要 you have a new heart， 你有一个新的心，你有一个新的灵。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在以西结书三章36章26、27节讲，你要把它记下。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令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新约了。新约里面你有一个新的心，一个 stone heart， 一个实心变肉心，神要将他的灵放在你的里面，好使你能够去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这就是新约耶稣讲的哦，成全。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成全？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心，你必须要有一个 spirit灵的重生啊，你是被圣灵重生的人，你才可能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那遵行神的旨意的方式已经跟他们旧约的方式截然不同啊。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热切的等候神的意在你的当中，你的灵眼，你的信心要被打开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我很高兴啊，我以前是在传统教会的，从不讲圣灵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段圣经的理解啊，也只能理解到没有圣灵的。一直到你有圣灵了之后，你才发现到原来神的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呢，让我们可以顺从神的律例典章，就是他的话你可以遵行，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啊。我们以前传统教会呢真的很苦啊，是靠自己的力量，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是靠着圣灵，圣灵要给你能力。神要求我们呢，从来不会说不给我们能力的，他不会这样子无端端的就要求你这个样子，要求你那个样子啊。我们的上帝是很大方的上帝，他既然要求你，一定给你所需要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就是圣灵。圣灵来，你才会结出生命的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在加拉太第五章呢，在讲说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就是你我生命的果子啊。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你结不出来的，你结的也只是你肉体结出来的。原谅我这么说。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持续的有功效。这个功效是 energio， 是发电厂的那个希腊字，这个动力。也就是说，信心是要用爱心表达出来的。所以在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了，热情版，他说现在我们新约的弟兄姐妹啊，唯一真正重要的是生活在被爱激活和成全的信心当中。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个这个 Translation 啊，他的解释啊。你要生活在被爱激活成全的信心当中，就是当你跟我被 耶稣基督的爱，当你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你的罪耶稣替你承担的时候，当你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他的血一滴一滴流下来的时候，他是为你死的，他是爱你到一个地步，是爱你到死啊。但这个信心你要活在，一直活在这样子的信心当中，那最棒的就是几乎每天都要思想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他说我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说为什么一开始要传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东西会怎么样？一直继续的让我们领受神的爱啊，我们被他激励啊，我们被他激活啊。然后你知道吗？他说要成全啊，成全就是你一生一世，从信主一开始一直到我们闭上眼睛蒙主宠召啊，我们每一天都在思想神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被他的爱激励，被他的爱，他的爱就是他的血啊，他的血，他的生命啊，他爱我们的生命啊，留给你啊。那这样子就 keep us， 就让我们持续的有信心啊，有信心啊，有信心啊。神为你死了，你没有感觉到他的爱吗？你没有感觉到他爱你到一个地步，所以你产生一个信心说我也要跟随他，跟随他的话。当代信心当代圣经的翻译是这样，他说最要紧的是要有信心哦，并且以充满爱心的行动把信心表现出来。新译本他说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啊。Jonathan Michel JMNT 真正有效用是通过信仰和信任，通过爱不断的有效的工作运行，积极而有功效的。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的信心是带着爱心的，你做任何的事情，我是因信如此说话，我是因信如此做事。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会找我来祷告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不是用爱来为他祷告的话，你说会有功效吗？我们做任何的服事，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做不是因为哎呀我现在是传道，我现在是牧师，我天天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好烦哦。还是你的那个根本是一个爱的服事啊。因为神的爱激励你，神的爱一直要成全你整个过程。这个爱不断的。因为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不是在讲说我有没有守这个日子，我有没有怎么样，上帝会打我吗？不是啦，你是有信心有爱心的被圣灵充满，这是你我现在生活的重点啦，已经不是在守那个守这个啦。 OK，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五章第七节，正式的进入我们今天要讲。那五章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那意思就是说，以前加拉太信徒啊，他们跑得很好啊，他们跑的生命道路是正确的，他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但是因为现在就一个错误的教导把他们带偏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偏的错得很离谱。所以呢，我们对于 牧师的教导，对于很多人的教导，那你都要小心啊，你不能说啊，这是刘牧师说的就接受了。我真巴不得你也要去查考圣经哈，你要看看，哎，刘牧师他有没有讲错哈，或者是说这样讲会比较更完全哦。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我可能会错啊，我可能看的有点偏颇啦，我可能看的没有全面啦，这都是可能的。所以你们不要想说啊，来问刘牧师问题啊，是在挑战他，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你是凭着爱心说话，哎 ，yes， 哎，你在用爱心说真理，那你要知道，真理是不怕被人问的 ，OK， 你了解这样就好 ，OK。第八节他说，这样子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持续招你们的啊，持续招我们就是上帝。那这样子的劝导你不是出于那个上帝的，我们的上帝不会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有分辨的能力。第九节，一点面教可以使全坛都发起来，所以一个错误的教导或者是一个罪哈，就能够使得全部的信仰被毁坏。如果说你用律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哦，我要小心哦。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爱、信心来看，那是不一样。OK， 第十节，我在主里面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教导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那个五章十节的我在主里面哈，他用的是一个介系词叫做 S，你看英文是 EIS， 那这个东西就是进入到一个状况里面，进入到主的里面，意思就是说保罗他说我进入到主的里面，我相信你们不会被骗啊，你们总有一天会回转过来的。怎么样这些基督徒加拉太的基督徒要回转过来呢，是要进入到主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是走偏了，我们要是走错了，我们要带到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把它挽回来。那这个是保罗相信的，那我也相信保罗的讲道是讲到这里。那另外一方面呢，教导你们的，他无论是谁啊，要担当他自己的罪名，这个会被上帝审判的。假教师会被上帝审判的，那待会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讲哦。因为假教师在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教会里面呢，多不多啊？我告诉你，多得不得了。所以你要分辨啊，你要懂得明白。我们可能说哦，这个牧师在这一点方面他讲错了 ，OK。那也许你不必去全盘否定他的东西啊，但是他有一些的想法呢，你也要分辨啊。但不管怎么样，搅扰他加拉太教会的人哈，因为他这个东西是蛮严重的，是丢掉恩典。跑回去受律法的捆绑，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十一节，弟兄们，我若能就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OK， 这个讨厌呢，原文的意思就是绊倒的意思，十字架绊倒的地方哈。那吕正中他说了，至于我呢，弟兄们，我若还在宣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那样，十字架被看为信仰障碍，就不早就已经除掉了吗？这意思是什么？十字架它带来我们灵里面的自由，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捆绑。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你逾越节到了，你该做什么？无效节到了，你该做什么？捆绑这个哈，安息日 到了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告诉你安息日的捆绑很厉害的，连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在这个野外掐一个麦穗说、哎、你不行啊，这个不对啊，不可以啊，因为人活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就怕得不得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那是一种捆绑耶，那不是一种自由耶。保罗他在讲的这东西是这个东西耶，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他明白得很啊，他说他已经得到自由了，你不要再来去搞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保罗他没有传割礼，虽然那些毁谤他的人说哎，这个保罗他有传割礼啊，你看他把这个提摩太行割礼了耶。所以呢他们也谣言啊，说保罗他有传割礼啊。保罗在这里讲说我如果传割礼的话，他为什么还要继续逼迫我啊，所以显然我没有嘛。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假教师也攻击保罗，说他没有做的事情，攻击他，为什么？他要 discredit， 他要让保罗失去面子。你保罗既然传不要割礼，你有让提摩太割礼啊？那显然保罗你有传割礼嘛？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啊。可是保罗说我没有啊，我如果真的传了，为什么还被受逼迫嘞？了解了，十二节非常有意思，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这个割绝的意思原文就是阉割啊，就把它割了嘛。那但保罗他的意思也可能就是让他们这一些的人把自己从基督的肢体里面割掉了。切断，在属灵上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他们这些人的教导哈，还有他这个人呢，属灵上呢要把他 cut off 切断，了解了啊，明白了，呵呵，有意思啊。那仔细的来讲，律法是还不清的债，付不起的恶。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律法是奴仆的恶。这是第一节，律法还不清，越还越多，你守了割礼呢，就会守全欠了行全律法的债。然后这是第五章二到三节，如果你想要靠律法称义呢，律法成了把我们与基督隔开的绊脚石。这是第四节，有人劝他们守律法，这不是出于神的 ，OK， 绝对不是出于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七、第八节里面哈。割礼好像一点的面相，可以破坏福音真理，那会搅害教会，那一点点面相就会发到全团，所以全体教会都会受到影响。OK， 那我们在想说哈，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掳掠人离开信心的道路的是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撒败子的教也是仇敌魔鬼撒旦，虽然呢他是透过假教师撒的 OK， 假教师的教导呢也是仇敌怎么样透过他们的教导掳掠人离开信心的道路。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假教师的教导，错误的教导会带领人偏离，叫你的信心不是仰望耶稣，叫你的信心是其他的东西、okay？ 那到最后呢，不顺从真理呢，就是这一些假教师们带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特别注意一个错误的教导会引人怎么样？引人走偏了。所以我今天要花一点的时间呢，讲一讲这方面的事情啊。那因为一点点小的错误的教导会引导我们怎么样？不顺从真理。这 那还了得，这是一件大事啊。如果你没有完全依靠耶稣，没有完全依靠圣灵，跑去加上一个捆绑我们的东西啊，那就要特别小心。OK， 在我们选择教会的时候，你要真正的认识到那个牧师、传道人他们的神学观念是什么。我们是有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不需要被旧约的礼仪捆绑，而我们要特别注意记得，很多旧约的东西是影儿，未来美事的影儿，那实体是基督，所以你现在抓着基督，不要再去抓影子了。我想我们对于几个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守安息日啊，那守以色列人节期啊，那我通常的劝勉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就纪念耶稣基督呢？因为保罗他讲说，这些事情是后世的影儿，实体是基督，所以我们就说感谢主，基督成全了逾越节 ，OK， 成全了无酵节，成全了这个五旬节 ，OK， 成全了这个祝棚节，成全了赎罪日等等。那这样子的日期不是耶稣基督吗？感谢赞美主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教会尊荣某位领袖或属灵伟人，把他看作是唯一解释圣经的权威，甚至说其他的不对，我劝你不要在这个教会，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权威，圣经是唯一的权威。 OK， 不是加尔文哦，不是奥古斯丁哦，不是李长寿哦，也不是尼托森哦，对不起啊，我提到他们的名字不是不尊敬他们，是因为有些人把他当了看得太高，高举他们，也不是唐崇荣啊，对不起啊。你要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他讲的东西也许很多都是对的，但还是要分辨。OK， 你不能说这个教会里面这讲的是唯一正确的，其他都是错的，那这个就大有问题。第三个，教会尊荣某一位领袖，把他看作是先知，他带下的启示有权威性。那当然先知的讲论需不需要分辨，当然需要分辨了。某一些教会啊，他跟随这个领袖啊，你讲他在教会你要跟随基督，不要跟随领袖，有的同学就弃我而去了，再去追随那个领袖去了。我跟他讲，讲得很清楚，你要追求的是耶稣基督，不是某一位传道人。你跟着这个人要特别小心，他如果没有把你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是把你领到他的面前，那绝对有问题。第四点，还有加上其他的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财务状况应该是越来越好。怎么去让你财务状况越来越好？就是你拼命的奉献，你奉献奉献奉献以后，上帝要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那这样子的事情呢，骗了很多的人，你所听到的你所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呢有 90% 的人越来越穷，因为那根本不是神的教训，那个是肥了那一些的成功神学的牧师传道人，他们要的是你的钱啊。还有恩典神学， 完全强调恩典，没有强调神的公义，这个恩典跟公义是要平衡的，你不能够偏任何一方，偏任何一方你就失去了准头啊，那也是一个非常危险。还有什么取代神学，哦，我们讲过了，哦，现在所有教会都领受所有这个犹太人的应许，哦，犹太人没有，只有我们有，圣灵的恩赐不在了，哇，你好大胆哦，你敢说现在没有圣灵的恩赐，但是有些教会有啊，他是这样子的看法啊，他也不相信神迹奇事了，不相信医治释放了，还有一些信徒教会讲，哦，信徒永远不灭亡， OK， 也有教会硬性规定啊，信徒你要十一奉献，你没有十一奉献可能会讲说你不在天国里面，我不知道啦。那有些教会呢不理会现在的社会不良风气，哦，他不管，他说我们只要传福音就好了，其他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那有些教会是这样的，还有呢他没有本地宣教或海外宣教的概念，他不传福音的。我知道在中国这三自教会，我跟他们讲说，诶，你们传福音啊，说我们不必传啊，我们教堂一盖起来了，信徒自己来啊，还多得不得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啊，还有传福音这回事啊。还有行善得救如天主教，天主教是什么呀，你要有这个功德啊，用他的功德来祷告，那这就是行善了。那这些很多教会有错误的教导，那弟兄姐妹你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OK， 还有最后一项是牧者的操守的问题哈，啊，你做事的法则是按照神的旨意吗？还是自己的旨意啊？财务方面怎么样？权力地位如何？你是不是为了争夺这个权力地位，这个你死我活的？那有些牧者的私生活也可能不检点，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分辨的。给弟兄姐妹，你在委身一个教会的时候，你真的，需要考虑到很多事情。我们再来谈谈，哦，假教师一定会被上帝审判的，他有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假教师的教导让人脱离了信心的道路，他污秽了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你跟我，所以呢他给了你一些假的东西，叫你偏离了信心的道路，就好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一样，若有人怎么样污染了这个圣殿，神不会放过他的，神一定审判。第二个，假教师散播不实的谣言，攻击了神的仆人，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刚刚讲的那些的人，他说，诶，你保罗其实有传割礼吗？保罗说，我如果真的传的话，我干嘛还被他们逼迫啊？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没有啊，他乱说，所以他是用一个不实的谣言攻击神的仆人，他一定会被审判。第三，假教师被审判，因为他的信息被十字架挑战。那我们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哪？讨厌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是阴性成义，讨厌的地方是不需要再去守律法，因为那些假教师被审判是因为他们认为十字架不够，你还要信耶稣，还要再加一点东西，就是说十字架不够，不够，不够，你要 你还要这个加上去守其他的仪式，你才可以得赎。他们一定会被审判，因为他不认清耶稣基督完美的祭物 ，perfect， 完美的。第四点，假教师在保罗的眼光当中是被咒诅的，所以他说恨不得把他们自己割绝了，要从基督的肢体当中把它切除。所以有四点这一方面的假教师要被审判。所以我们在教导神的话，我们在应用神的话，都要特别小心。哈利路亚。但是最后呢，保罗深信啊，在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呢，在主里面会重新的归正、归正、切断这些假教导。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好，这个就是到第12节。那么我们再看三节圣经，那这三节圣经就很精彩了。因为我们讲到保罗他呢有一个很戏剧性的转变，从以前你律法的捆绑当中你需要去注意的，现在完全注意到另外一方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不要再受律法的捆绑，你要去追求以下的事情。 OK， 我们是依靠圣灵得胜肉体，那这才是呢我们现在在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个关键。五章十三节，弟兄们，那这弟兄们呢，我今天特别去翻那个原文的字，这个原文的字非常有意思，你一定要记得。它这个字叫做 Adophos， Adophos， 意思就是说这些弟兄们，英文翻译叫 brethren， B-R-E-T-H-R-E-N， 这个字我们以为没什么意思，可是这个 brethren 它是同一个子宫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是一个亲兄弟一样，是同一个妈妈。那我们刚才在四章二十六节讲到，撒拉是我们的母亲啊，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啊，我们是同一个子宫生出来的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啊。这个叫做 Adophos， 这个就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他说这样子的生命的关系，我们一同来蒙召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得自由，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 agape 互相的服侍。那我很喜欢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这个热情版的翻译，它实在翻得太棒了。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神呼召我们在圣灵里面过自由的生活，但不要将这样美妙的自由视为在自然界当中的一个起点，就是说哎，我自由了，我在自然界当中什么都可以自己自由哈，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No， 不是的，不是这个自由啊，你有不犯罪的自由，但你没有放纵情欲的自由。 OK， 那有人说这岂不就是一个律法吗？哎，那你这样看的话，那真的是太 low 了，你真的是看不起我们的信仰。 OK， 那保罗的重点就是说，你不再去放纵情欲，自由的犯罪了，你是很高兴的去用爱心彼此服侍。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差别的地方。 OK， 真正的意义自由意味着我们不会自我放纵， 反而使我们成为彼此的仆人，以爱表达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我们这么亲，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是每一个人都是圣灵重生的，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贫富贵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一个妈妈生的，所以我们是彼此爱加倍的服侍啊。十三节啊，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这个包括啊，其实应该讲说都成全啊，我觉得这个翻译应该是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就成全了，或是说完成了，或是说应验了。这个可惜和合本没有翻的太明显了。那热情版 TPT 他讲说，因为爱完善了上帝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都可以总结为一个宏大的声明，向你的邻舍表现出爱心，如同你关心和爱自己，就是爱人如己，你的爱，你的关心，你的 neighbor， 你的邻人，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爱他们，关心他们，如同你爱自己，关心自己。那全律法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应验了，成全了。那你会说，那爱神呢？我要耶稣基督也是人啊，也是爱耶稣如己啊，所以爱人如己，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一节圣经是全本圣经里面启示我们信徒最大生命的律法，如果你要称之为律法 OK， 因为利未记19章18节啊，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启示啊！而且这个最伟大的启示容不容易做得到？我告诉你，还不容易，因为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我们有看到很多彼此之间的增进啦、嫉妒啦、苦读啦 ，OK。为了争夺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只差大打出手。但是这一些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不完全。即使是在这个不完全当中，你凭着信心、爱心和圣灵，你不再落入律法当中的指责，像法利赛人，你犯了这个，你犯了那个，你犯了那个，给弟兄姐妹，我们要离开那个。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说，你有爱人吗？你有信心求主的饶恕吗？圣灵常常赐给你能力来胜过肉体吗？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你跟我的生命就在这里面成长。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哈，下面一节十五节，你们要持续的谨慎，就是注意要观察哈。若持续的相咬，持续的相吞啊，相咬相吞是两个现在式的动词，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个消灭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毁灭、同归于尽的意思，所以听我前面这边又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通缉。一个教会当中相咬相吞的肢体，会不会到最后彼此不饶恕对方，还是继续的攻击，继续的 嫉妒苦毒，彼此相咬相吞就死翘翘了。那这个字希腊字了，相咬相吞的希腊字，它是在描写野兽之间的拼命。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彼此都存着这种批判的态度，不是用爱心的态度，而是用批判的态度，那你就破坏了我们团契生活，那会不会最后是灭亡的？那这一节圣经就给我很大的很大的警醒，啊，那要小心啊！我们是不是不饶恕？我们是不是持续的在相咬相吞呢？你在争什么？你在嫉妒什么？你在苦读什么？我盼望了我们当中呢，有一个人会先说啊，我愿意饶恕，我愿意放下来，就让你占便宜好了啊，就让你那又怎么样了 ？OK， 我们在这边讲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你论到这个律法不能够使我们得救。OK， 第五章第六章也论到，例如你要成圣，你也不能靠律法。你只有靠什么？信心、爱心、顺服圣灵。啊，我讲了这三方面，就是我们今天啊，不要再去管说你有没有守律法、守安息日啊、守节期啊。你应该关心的就是信心、爱心跟顺服圣灵啊。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在关注这个。OK， 有什么节期来哦，我会纪念他一下哦，纪念耶稣基督成全了，感谢赞美主。但是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爱心？有没有顺从圣灵？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新约信徒的重点。OK， 信徒的自由不会被律法剥夺，也不会被肉体的情欲败坏，这是因为我们要顺从圣灵。称义是靠着主的救赎，是透过相信。但是你要成圣啊，你要透过圣灵的 power 全能，但你要顺服。我们今天在顺服圣灵这个功课上面，我们很多的人常常跌倒，所以我们一定要往这方面加强。肉体是已经被定罪处过死刑了，致死肉体，致死老我。那我们今天凭着信心看准，坚持肉体死了 ，OK， 他就无法再辖制我们。你跟我再来看肉体死了，哎，这个嫉妒的刘义人啊死了 ，OK。哎，那个苦读的刘义人死了，你就宣告你死了吗 ？OK， 不难吗？只是你愿不愿意顺服，顺服圣灵的带领。基督徒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它是自由的克服肉体的情绪跟冲动。这些畸形冲动呢，不断的与信徒更好的判断力在打仗。你最好的判断力就是我要跟随圣灵，跟随耶稣，跟随圣灵，跟随耶稣，跟随圣灵，而不是跟随我的肉体，我的肉体，我的肉体。所以信徒是这样子的人，他非常清楚内住的圣灵和他的 power， 所以他能够洁净自己，能够爱神爱人。对弟兄姐妹，我其实很想发展一套这方面的操练，我还在祷告上帝，上帝你要给我一个操练的方式。第五点，爱是信心产生的， 主要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 agape 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产生出来了。那我特别是翻我以前的笔记啊，这、就是在我以前的那个啊听到的时候我把它记下来的，哇，那很精彩。他在讲说无为的信心是最 foundation 最根本的，然后呢看见、这是我的解释、你看见活化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身流血，哇，那是我唯一的救赎。这就是一个无畏的信心，你的信心必须不断的充满，不断的提升。然后第二呢，产生出无愧的良心的意思，就是说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直不断的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不再觉得有罪，然后再来产生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良心在灵里面看见上帝，清洁的心才能够见神，他的意思，然后再产生对神和对人的爱。所以你也看到这个步骤啊。所以啊，还有几节圣经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持续的有功效，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最后就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八节里面讲到，亲爱的弟兄，我们应该持续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凡有持续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持续的认识神，如果没有持续的爱心的，他就是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基督徒里面最重要的表征，不是他守了什么律法，不是他守了什么规矩，而是他有没有爱心，这才是最重要的。他有没有饶恕，他有没有慈爱，他有没有怜悯，这个爱表现出来，不是做出来，是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总结我们这三节哈，信徒不犯罪，因为他爱上帝，爱他的灵舍。信徒在一个很伟大的法则之下，爱的法则，行事和生活。爱是信徒生活行走的指导法则。我们在13节到15节当中，我们看见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自由跟放纵情欲是相对的。所以你一看到你想要放纵情欲的时候，你就说我有不犯罪的自由。第二个，爱就是为人服务，所有的服事，讲道也好，敬拜也好，为人启示祷告，为人医病祷告，为人洁净房子等等，那些呢不是，都是爱心服事。其实弟兄姐妹，基本上你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火传学院呢，你学习的时候呢，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有服事，将你的爱表达出来。第三点，爱是不得罪人，而是关心邻舍。我们的爱是跟人有美好的 interaction， 是有美好的交通跟沟通的。最后呢，爱是不会互相撕咬跟吞噬的。所以就讲到了这三节里面要讲到，所以啊、东西也蛮多的。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个祷告。这次我们谢谢你。很精彩的，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讲当中给我们启示了这么多美好的 美好的神的启示。主啊，你让我们的眼目不在乎律法，不在乎守什么安息日节期了，不再去注意那些细微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好像被他捆绑，好像没有做这个事情就惹了上帝生气一样。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将我们的眼目我们转离，我们常常要的是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要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能力，好帮助我们持续的在信心里面，哈利路亚，产生啊充满了爱的爱心。谢谢耶稣，你祝福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美好的学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写作业的时候，特别是省力的灵更强，让我们真的在主的里面被提升，被爱，也不再受别人的指控，你没做那个没做那个，而是我们以爱心耐心信心来看待这样子的事情。就主耶稣基督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喜乐的来跟随你。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好，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请你用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哈。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加拉太书那当然我们下了两次就更精彩了哈。我相信呢，我们学习了。真的能够让我们抓到加拉太书的精髓，我们也是摆脱律法主义的这种捆绑齁。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常常的说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当然这个是说笑话的啦。但是我希望我们家教会没什么法利赛人啊，就是提醒一下我们用爱心来彼此服侍。有爱的时候呢，你就会尽量的把事情做好，真的，而不会去敷衍。感谢赞美主，还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停在这边咯。另外，对于还没写玩作业的哈，不要急，作业可以慢慢写玩几天，甚至玩几个礼拜都没有问题。那最重要的是要写，因为只有写的时候呢，你的学习才会稳固，这扎根比较深，比较稳。OK， 那我也盼望我们没有像这个奥古斯丁这个样子哈，哇，他写的东西真的影响太深了，让人就觉得好像去杀犹太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忘了逼迫杀害，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将来还是要拯救他们的，犹太人也需要福音，但我想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那个奥古斯丁是怎么想的哈。求主赦免他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这个 Cathy 啊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第五章第二章当中，我们又有更多的在律法和信心爱心还要顺服圣灵这几方面有一个更深入的探讨。感谢主，我们真知道这些真理的奥秘是借着我们不断的定义的寻求，我们不断的借着我们的听到，也借着我们的行道，还要借着我们各式各样的在神这个道里面，我们不断的扎根。 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同学们能够在作业上面能够有突破。主耶稣啊，我看到了很多交作业的同学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从刚刚开始作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到后来越写越漂亮。主啊，我真的是看到他们也被自己也被大大的激励了。有时候我一写作业的时候也觉得难，但是每次写完了之后呢，就有一个满足的喜乐，而且呢就觉得老师的教导加上自己写作业的话，就是成为吸收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天上来的粮食，要不然就是囫囵吞枣不能够吸收。主啊，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特别是能够来开启同学们在写作业的过程中让我们对真理有一个更加的深入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让我们能够在爱心、信心、顺服圣灵上面不断的有长进。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求主纪念老师在你面前的辛劳，也求主来持续不断的来帮助我们在后面的查经过程中，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跟上作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